曾几何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被视为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然而，在新时代的中国，这一体制却屡屡催生灾难性决策，引发外界对其有效性的质疑。为何曾被标榜为能办大事的制度，如今反而不断制造大错？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习近平主导下，这套体制发生了质变。原本被宣传为制度优势的举国体制，已经蜕变为一种系统性僵化与个人意志高度集中的治理模式。习近平执政以来的刚愎自用和高度威权化，对决策权力的高度集中，使政策选择越来越多的反映其个人判断，几乎没有党内其他部门的制衡，更不用说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制约。他以个人意志挟持制度运行，扼杀了本就脆弱的纠错机制，将举国体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黑箱，外界难窥全貌，内部难以反馈。集中力量不再意味着高效办成大事，反而意味着把国家引向错误深渊，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就彻底沦为了集中力量犯大错。所谓举国体制，核心是在中央高度集权的前提下，动员全国资源来推进特定目标。这种模式的原型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时代，国家通过统一指挥和意识形态动员，在短时间内集中人力物力，推动了若干大跃进式的项目。例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曾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研发出两弹一星，一定程度上展示了集中力量的威力。然而，这种权力极度集中加全民总动员的模式也内含严重隐患。毛时代的惨痛教训尤为醒目。在忽视经济规律和市场信号的情况下，人质冲动取代专业理性，酿成了大跃进的大饥荒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正因为缺乏制衡与纠偏机制，举国体制在彼时演变为一台，一旦方向错误，便引发大洪水的机器，数千万人为此付出了生命与生活的代价。改革开放之后，鉴于毛时代的教训，中国领导层对举国体制进行了阶段性的修正与松绑。邓小平等人实行了集体领导和一定程度的权力下放，引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补充。国家在科研、基础设施等领域依然保留了举国攻关的影子，如863计划等科技攻关项目，但整体上更尊重市场规律，避免再次发动脱离现实的全民运动。这一时期，举国体制被谨慎地限定在少数战略领域，国家动员与市场机制形成了某种平衡，中国也得以充分融入全球化浪潮。然而，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在全球化加深和技术复杂度提高的时代，传统举国体制面临着适配障碍，高度集中的行政动员往往反应迟缓且僵硬，与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和专业要求格格不入，简单的行政命令无法高效调动创新要素，过度无视市场规律则容易导致资源错配乃至重复建设。在全球化时代，举国体制若固守老路，难免力不从心。执政近十多年来，习近平不仅没有顺应现代治理的潮流，对举国体制进行变革，反而采取了一种复古而极端的方式加以强化，将其推向新的高峰。首先，在个人风格上，习近平对中共几十年来形成的集体领导传统近乎彻底的加以拒绝，转而恢复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他摒弃了邓小平以来党内集体决策分工负责的惯例，重新树立起类似毛泽东时期的个人权威形象。这种高度集中到核心的领导方式，使得任何不同意见都被视为对其权威的挑战。习近平本人的性格又极为刚硬好斗，偏执自信且不能容忍异议，从而在政治上营造出一种高压氛围，唯命是从成为官僚体系的首要准则，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信条大行其道。其次，习近平痴迷于革命动员和工程政治的施政风格，他推崇毛式的群众动员和政治运动，喜欢以人民战争、大会战等口号来形容政策推进，崇尚用举国上下一盘棋的方式来攻坚克难。同时，他轻视制度化的渐进改良和利益妥协，认为通过个人意志的强力驱动即可攻克一切困难，诸如法律规范、市场调节、专家论证等现代治理要素，在他的眼中往往让位于轰轰烈烈的政治动员和大项目冲刺。 更为严重的是，习近平误读了现代治理逻辑，将若干重要理念简化为个人权力意志的延伸。他把国家能力等同于干部对命令的绝对服从，认为只要各级官员步调一致，高度听令，就体现了执政能力强大，却忽视了真正的国家治理能力，还包括回应社会需求、灵活调整策略的软实力。他把战略远见简化为统一指令的贯彻，热衷于用顶层设计的一揽子指示来取代基层的探索创新，误以为政策从中央一发到底就是远见着实，忽略了复杂现实中战略需要微调和反馈修正。他也将管控风险理解为压制异议和封锁负面信息，以为只要不让不同声音出现就实现了稳定，结果反而让风险在信息遮蔽中不断累积。这种种误读使得习近平治下的举国体制愈发偏离现代理性轨道，而走向个人意志主导下的僵化统治。如果说举国体制本身就存在权力过度集中的制度性缺陷，那么在习近平的统治下，这一缺陷因人格因素而被无限放大，演变成一场人格灾难。首先，当前中国官僚系统形成了一种普遍的意志迎合结构，各级官员为了自保和升迁，倾向于揣摩习近平的个人喜好和意图，并在执行中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地加以落实。这导致自上而下的信息严重失真，基层只报喜不报忧，中层添油加醋凑政绩，高层自我强化成回音室。在这种氛围下，习近平本人又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背景和多元视角，其决策必然受到片面信息的误导。一旦最高层形成某种偏颇判断，整个官僚机器就会齐步跟进，甚至竞相表忠地把偏颇推向极端。其次，习近平通过反腐和集中领导打造出了一条高压的执行链条，决策一旦确定，层层下达如军令般不可违抗。在这个链条上，自下而上的真实反馈几近阻绝，因为任何质疑都可能被视作对中央的不忠。于是政策执行中出现的问题无法上达，高层也听不到不同声音。在高压之下，决策执行体系成了一种单向度的流程，从领袖意志出发，不断向下贯彻，但从不向上纠错。其结果便是一人异想天开，全国上下立即为之总动员，投入巨量资源。然而如果方向错误，耗费的巨额成本和造成的损失却由全社会买单，而且由于政治挂帅，谁也不敢中途叫停。这正是当下中国不断出现政策失控、代价爆炸式放大的根源所在。在习近平主导下，集中力量犯大错的机制通过一系列政策实践表现出来。我们以四个典型案例分别对应了习近平时代集中力量犯大错的不同侧面。在每个案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习近平个人的偏执与好大喜功如何将举国体制引向失控，并以一己之念绑架了整个国家机器，酿成巨大的集体代价。第一，清零政策。新冠疫情爆发后，习近平亲自发动了一场举国体制下的动态清零攻坚战。从2020年起，他多次公开强调，这是自己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人民战争。在他的意志主导下，中国采取了全世界最严厉的封控措施，以举国动员之势追求病例清零。然而，这一政策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政治烙印，它被塑造为展示中国制度优越性的胜利叙事。任何对其有效性和代价的质疑都被视为动摇党中央权威的禁忌。习近平严令官媒和官僚体系坚决维护清零方针，营造出一种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提出异议的舆论环境。医学专家若有不同声音会被晋升，例如上海知名传染病专家张文宏曾建议与病毒长期共存的科学观点，却遭到舆论围攻和调查，几乎被迫缄默。这种压制导致专业意见无法影响决策，防疫策略被政治挂帅所主导。在实际执行中，清零政策仰赖自上而下的严厉管控，各地不计成本地展开大规模核酸筛查、封城管制等措施。一时间，集中力量似乎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中国在早期疫情中感染人数相对较低，被官方鼓吹为防疫奇迹。但随着病毒变异和全球疫情形势变化，动态清零开始显露越来越多的弊端，经济发展几乎停滞， 民生受到严重影响，民众的不满情绪累积。即便如此，习近平仍刚愎地拒绝调整。当2022年上海爆发大规模疫情时，他坚持以极端清零手段封控这座2500万人的城市，造成了粮食供应短缺，患者因求医受阻而丧生等次生灾害。全世界震惊地看到，一个昔日现代化都会陷入物资匮乏与社会混乱。这场闹剧被舆论讽刺为习近平亲自指挥下的国际笑柄。更令人警醒的是，在上海封城期间，即使基层官员和普通民众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极端清零不可能完成，党中央内部却无人敢公开建议纠偏，这暴露出中共制度已然失灵。因为习近平的存在，导致没有人能够发出不同声音，没有机制能够阻止错误继续。在政治高压下，全党晋升，即便有人私下明白问题所在，也无力改变决策。结果只得任由习近平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般把国家带入险境。这一政策最终以戏剧性的方式收场。2022年末，面对民怨沸腾的白纸抗议和失控的疫情形势，习近平被迫在短时间内急转弯，突然解除几乎所有清零措施。这个朝令夕改堪称对动态清零的一次间接否定，但在此前近3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经济濒临崩溃，全国大规模失业，上百万企业倒闭，外资大撤离，当局原先塑造的防疫胜利神话瞬间破灭，取而代之的是疫情海啸般爆发，医疗挤兑和大量死亡的惨痛现实。习近平虽然凭借政治高压保住了自身权威，但普通中国人清楚地看到，这场由一人决策、全国陪跑的防疫悲剧是如何将制度优势变成致命劣势的。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清零政策上成为不计成本的。集中力量犯大错，举国体制没有让中国免受病毒之苦，反而因缺乏纠错机制而让全社会平白多承受了数年的苦难。第二，芯片攻坚战。卡脖子清单是习近平挂在嘴边的高频词之一。面对美国对华高科技领域的封锁，他发起了一场举国体制下的芯片自主攻坚战，誓言突破国外技术封锁。然而，这场本应以市场和科技规律为导向的产业升级攻坚，却在他的主导下被高度政治化，陷入误导与腐败丛生的泥淖。习近平执意推动制定所谓卡脖子清单，列出国内在芯片等核心技术领域受制于人的环节，要求全国上下迅速投入资金和资源，各个击破。这种做法表面上听起来有战略远见，但问题在于，政府自上而下划定技术攻关清单，往往忽视了技术研发的客观难度和产业演进规律，给地方和企业层层下达不切实际的硬指标，诱发了一哄而上的投资浪潮。美国对华限制高端芯片供应后，全国各地一窝蜂砸钱进入芯片行业，被媒体形容为习近平新时代的大炼钢铁。在这种红色动员下，许多毫无技术积累的企业和地方项目也打着自主芯片的旗号上马，造成资源重复投入和低水平扩张。与此同时，习近平推崇以举国体制办产业的方式来打造所谓红色供应链，试图用国家力量迅速补齐芯片短板。然而，这种替代市场机制的行政配置模式引发了严重的效率低下和腐败问题。各级政府和国有资本慷国家之慨投入巨资，但缺乏有效的市场检验和监管。在巨额资金诱惑下，一些人乘机敛财，出现了多起轰动一时的芯片事件。典型如武汉红芯半导体项目，号称投资千亿建世界一流芯片厂，却因技术造假和管理混乱而烂尾，被媒体揭露为官商勾结的骗局。地方政府投入的数十亿元血本无归，偌大的厂房最后人去楼空。这类闹剧绝非孤立，正是举国体制在产业领域走偏的一个缩影。更大规模的则是国家层面的芯片产业基金腐败窝案。中央曾设立国家大基金，注资上千亿美元扶持国产半导体，试图靠行政手段打造本土芯片生态。然而几年下来成果不彰，卡脖子问题依旧如鲠在喉，北京砸下的千亿资金并未换来实质技术突破。相反，这个由财政部等出资的国家大基金成了一些官员牟利的温床。2022年起， 当局掀起芯片行业反腐风暴，大基金多名高管相继落马，包括总经理丁文武、前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等。调查揭露出，大基金运作长期不透明，大量投资决策存在暗箱，甚至资金被挪用于房地产、茶叶等无关领域，国资严重流失。芯片攻坚战的教训是沉痛的。习近平本想通过举国之力打造自主芯片链条，但由于违背经济规律和专业逻辑，适得其反，大量宝贵的社会资本被浪费在不切实际的项目上，真正有潜力的企业反而得不到公平竞争的环境。当下中共芯片反腐力度空前，正是因为大规模投资失败挫伤了习近平的战略雄心。更雪上加霜的是，美国等国看到中国举国投入芯片的态势后，加倍收紧了技术和设备出口。新出台的芯片法案让中国获取先进芯片变得更加困难。可以说，习近平用行政命令打造红色产业链的设想并没有替代市场起作用，反倒催生了产业政策泡沫和严重腐败。当理应由市场选择和技术积累推动的产业被举国体制裹挟为政绩工程，其结果必然是南辕北辙。这场芯片攻坚战既没有迅速造出中国的高端芯片，反而暴露了举国体制在现代经济领域的水土不服，没有制衡的动员变成了盲目的挥霍，缺乏监督的权利导致利益寻租横行。如此集中力量犯下的又何止是经济上的大错，更浪费了中国宝贵的技术创新时间窗口。第三，房地产整顿与地方债务危机。一直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规模庞大却隐患积累。2010年代后期，中央高层决心给失控的房市降温。习近平亲自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并在此指导下于2020年拍板推出房地产融资的三道红线监管政策。这三条红线分别对房企资产负债率、净负债率和现金短债比作出严格限制，一旦越线融资即受严控。政策初衷是遏制房企过度举债扩张，实现脱虚向实，防范金融风险。然而，该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带有明显的拍脑门和急刹车色彩。2020年8月，中央抛出红线要求，并要求从次年开始全面实行，对大型房企融资骤然关闸。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并没有充分准备时间。过去几十年，以土地、财政和房贷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被骤然扭转。三道红线犹如给高度负债运转的房地产行业套上紧箍咒，一夜之间行业资金链急动，最终引爆了一连串灰犀牛事件。恒大集团等房企巨头因触及红线再融资受阻，债务危机全面爆发。2021年起，多家大型开发商相继违约倒闭，中国楼市迎来了前所未见的寒冬。据统计，全国房企债务违约和项目烂尾潮此起彼伏，平均每 1.14 天就有一家房企破产。官方口径虽称恒大等只是个案，但数据证明这是欲盖弥彰。事实上，相当多企业都陷入困境，只是被政府强力维稳遮掩着。房地产长久以来在中国扮演着金融和地方财政支柱角色，如今随着行业凛冬，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也难以为继，土地出让收入断崖式下跌，使得欠债累累的地方融资平台雪上加霜，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大幅攀升。更直接的社会冲击是三潮并发，房企破产潮已在进行，许多楼盘停工交付无期，引发购房者的停贷潮，成千上万烂尾楼业主拒绝继续偿还按揭贷款，抗议开发商和银行。与此同时，由于财政困难，不少地方政府开始削减公务员工资福利，出现公务员降薪潮，进一步打击了中产阶层的消费信心。可以说，三道红线政策激发了一场多米诺骨牌效应，将房地产泡沫刺破的同时，也让金融体系和地方财政陷入高风险境地。这一切并非没人预见，很多经济学者当初就警告，给房地产去杠杆需要循序渐进，否则可能引发硬着陆。然而在习近平的决策风格下，他似乎更痴迷于展示壮士断腕的魄力，对红线政策的潜在冲击缺乏研判与预案。作为执念于脱虚向实的领导人，习近平对房地产过热深恶痛绝，坚信必须强力挤出泡沫，把资金引向制造业实体经济。 口号式的政治决心压倒了市场理性，使得政策出台缺少缓冲和配套措施，最终演变成一次充满沉没成本的冒险，成千上万普通家庭的资产因房价暴跌和停贷维权而遭受损失，金融体系为稳定局面不得不吞下坏账苦果。到2022年，中央不得不紧急改变措辞，推出保交楼等救市举措，实际上部分推翻了三道红线的原有严厉约束，这等于承认最初政策在执行中过于僵硬激进。然而，对于许多已经破产的企业、失去工作的建筑工人、断供的业主和财力枯竭的地方政府来说，一切为时已晚。个人偏执的一刀切决策，将一个原本可以软着陆的行业推向了急剧崩盘，把金融风险从可控拖向失控。这是举国体制在经济领域集中犯下的又一重大错误。习近平意图以强政府之手校正市场错配，却因缺乏民主决策和市场反馈，把经济治理变成了一场危险的豪赌。第四，一带一路外交大跃进。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上台后最具个人色彩的全球雄心项目，被誉为他本人的千年大计是宏大战略。自2013年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几乎完全由习近平亲自推动，成为中国外交和对外投资的中心，并在2017年被写入中共党章，成为不容置疑的国家方针。习近平把这一倡议视作向世界展示中国方案的旗舰，甚至宣称其为世纪工程。然而，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在实践中遭遇重重困难，并逐渐暴露出系统性失败的端倪。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习近平以个人意志塑造和驱动了这一战略，而忽视了专业评估和国际规律，使其偏离了经济可持续性的轨道。首先，一带一路在决策机制上高度集中于习近平本人和少数高层圈子，缺乏独立的专业论证，大量对外投资和合作项目更多基于中国的外交布局和地缘政治考虑，而非严格的商业可行性评估。为了配合顶层意志，国内金融机构和各省纷纷争相上马海外项目，有时不惜向高风险国家投入巨资，只为体现对中央战略的响应。这种绕开专业评估的冲动，导致许多项目选址和规划存在先天缺陷。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在政局不稳、财政脆弱的国家，合作方偿债能力不足，有些项目本身缺乏经济效益，被当地称为面子工程。其次，在执行过程中，一带一路的推进受到东道国政治腐败和治理不善问题的困扰。中国大量资金涌入一些国家后，被当地精英阶层截留或滥用，项目成本飙升，进度延宕乃至烂尾，这使得一带一路在不少地方背上了腐败输出的骂名，当地民众并未受益，反而政府债务高筑。例如，斯里兰卡因无力偿还对华贷款，不得不把汉班托塔港租给中方，引发债务陷阱外交的指责。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就曾痛批前任政府在中资项目上贪腐成风，并警告不要重蹈新殖民主义覆辙。再者，习近平对一带一路抱有极高政治期望，不容许内部出现任何唱衰声音。即便项目在推进中出现问题，官方媒体也一律报喜不报忧，营造歌舞升平的景象。这种信息过滤进一步延误了纠偏时机。其实，哪怕在体制内，也一直对于一带一路的过度投资风险有所担忧，但在政治正确压力下，他们不敢公开建言止损。经过近十年的实践，一带一路战略的失败迹象已难再掩盖。许多受援国债务负担沉重，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一些国家的新政府上台后，迅速叫停或重谈中方项目合同。中国自身也收紧了对外投资的口径，近年一带一路相关放款金额逐年下降，这表明当初号称惠及全球的宏图，最终却因缺少可持续商业模式和风险管控而难以为继。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报告指出，一带一路项目一直经受腐败，受中国意志支配，忽视伙伴国治理问题的困扰，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从初衷的意义上客观来说，一带一路原本可以是中国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平台，但在举国体制的误用下，它更多被当作习近平个人谋求世界领袖地位的工具，绕开了必要的经济理性和民主监督，结果集中力量没有换来共赢，反而加剧了对外关系紧张和资金损失。 从斯里兰卡到吉布提，从东南亚到非洲角，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因为一带一路而背上包袱的故事。那些地方留下的往往是一座座空荡的港口、高速公路和工业园，以及对中国的质疑和反感。这场由习近平亲自部署的外交雄图俨然成为又一个集中力量办成的大错。即使出发点宏伟，如果缺乏制衡与科学决策，举国体制在国际舞台上一样可能跌大跟头。举国体制在毛泽东之后的集体领导时代并非没有问题，但至少有一定内部调和机制。邓小平以来形成的集体领导和任期制曾有效避免了个人独裁重演，使重大决策需要集体讨论，平衡各方意见。这种制约虽然不能完全杜绝错误，但多少建立了一道防火墙，让一言堂难以畅通无阻。然而，习近平上台后，悍然推翻了这些党内规范，复辟了一人主导的体制。他通过清洗异己，集中权力，扭转了前任时代的分权格局，将党政军大权重新收归个人。举国体制由此蜕变为一人。意志动员全国的结构制度不再服务于集体目标，而沦为服务于某一人的工具。当制度被人格劫持，个人癖好和判断失误便可能演变成整个国家的行动方针。更值得警惕的是，习近平的统治风格带有强烈的个人独裁色彩，其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毛泽东时期。毛时代的错误固然惨烈，但彼时中国尚处相对封闭状态，且开国元勋们数量庞大，在党内仍有一定制衡或抵消作用。而习近平执政恰逢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利益关系复杂敏感之时，却主动削弱体制内一切制衡力量，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定于一尊。党的最高决策层政治局常委会本应集体决策，但在习核心地位确立后，常委会形同摆设，几乎所有重大决策都变成传达习近平指示的过程。各级官员明确认识到，习近平就是唯一的老板，忠诚于他比任何职业操守、专家意见都更重要。在这种氛围下，举国体制完全变成了一人意志的延伸。过去集体领导时代，上有不同派系和技术，官僚提供多元观点，缓冲偏差。如今这些机制荡然无存，全党上下形成对一尊的个人崇拜链条，人格对制度的劫持由此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习近平模式下，我们目睹了一种危险的循环，权力越集中，决策越偏执，决策越偏执又促使权力进一步集中。首先，由于缺乏制衡，最高领导人一旦形成某种想法，往往深信不疑且拒绝认错。这种不改口、不认错、不退步的强硬姿态几乎成为习近平决策风格的标志。无论是长期坚持清零、不惜代价推动国企做大做强，还是贸然打压教培、互联网等民营行业造成经济震荡，习近平从未承认任何政策失误，即便最终被迫调整，也往往通过更换提法、自我辩护等方式避免直接承担错误责任。这种最高层的固执使得政策在执行中往往被拖到问题成灾、骑虎难下的地步，才被迫转向。其次，习近平治下的用人导向以政治忠诚压倒专业能力，导致决策圈充斥着唯命是从者，而缺乏独立思考与专业谋臣。政策制定更多围绕旨意展开，层层决策基于揣摩上意，公共理性退场。政策逻辑不是基于科学数据或民意反馈，而是围绕忠诚度排序。在这种环境下，偏执的理念更容易畅行无阻，因为缺少反对声音。习近平更倾向于相信自己的直觉和理论，判断无比正确，从而在错误道路上走得更远。当社会出现危机苗头时，习近平政权的本能反应不是反思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进一步强调集中统一领导。也就是说，他将危机的出现归因于执行不力或忠诚不足，而不是政策导向的失误。这种认知使其在面对困境时一再选择收紧控制、集中权威。例如，经济下行时，他通过加强党对经济的全面领导来提振信心；民间不满增加时，他强化舆论管控和维稳手段；国际压力增大时，他更加倚重个人外交和强硬表态。在他看来，只要把权力进一步集中，纪律进一步严明，就能克服挑战。然而事实上，这种逢困境则更独裁的倾向恰恰形成一个死循环。 习近平为应对他感知到的威胁而采取更大胆冒险的举措，这些举措引发更强的反弹。他又困兽犹斗般寻求更激进的方法，包括不惜采取灾难性的冒险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在习近平主导下，举国体制本身的角色也发生了质变，它不再仅仅被视为解决某类问题的治理工具，而被赋予了一种政治象征意义，成为确保统治安全感和合法性的象征性依托。对于习近平而言，持续不断推出大项目、大工程，以全国动员的方式来达成某种伟业，本身就是证明其核心领导地位不可替代的重要方式。这也是为何他热衷于打造一系列个人标签式的政绩工程，从脱贫攻坚、一带一路到雄安新区等。通过这些大项目的推出和宣传，他向全党全国传递的信息是，只有在以我为核心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我们才能克服艰难，成就非凡事业。举国体制的存在，于他而言就是一种权力正当性来源，他提供了舞台，让他扮演大国掌舵者和人民领路人的角色。正因如此，政策本身成败与否，有时反而退居其次。重要的不是项目最终经济上是否成功，而是在推进过程中，全民必须服从指挥，表现出对核心的绝对拥护。只要服从和表忠的氛围营造出来了，政治目的就达到了。久而久之，举国体制被奉为必须坚持的制度自信组成部分。谁质疑某项全国动员的政策，某种程度上就是质疑党中央权威。这种氛围让举国体制成了一种自我目的，不是用来更高效地解决问题，而是用来展示我们体制比西方优越的政治仪式。如此一来，政策风险的可控性与可逆性被大大削弱。一项政策如果主要服务于政治忠诚检验和形象工程，那么即便在客观上效果不佳或出现副作用，下级官僚也很难基于实际情况去调整或停止，因为那会儿被解读为动摇领袖的旗帜。结果便是，为了维护形式上的统一与服从，明知有问题也要硬着头皮上，明知代价巨大也不敢掉头。政策一旦启动便骑虎难下，除非得到最高领袖首肯，否则无人敢擅自改变方向。这种状况在清零政策中已体现得淋漓尽致。明明后来病毒毒性减弱，清零已不合时宜，但各地仍需硬撑，并以各种极端形式贯彻，原因无他，只因这是最高领导亲自指挥的人民战争，绝不能先于领导人表态而松动。这类情形说明，举国体制已经从一个政策工具异化为证明政治忠诚度的仪式性动作，它必须持续并不断加码，以彰显中央权威，不容挑战。在这种氛围下，政策无论多么荒谬，也很少有人敢喊停。即使最终要停，也必须制造出一种主动胜利完成任务的姿态，而不能承认政策本身的问题。习近平时代举国体制的异化已经导致一系列系统性后果，从经济发展到社会心理，再到国家治理，无不面临危机和挑战。这些危机相互交织，正在动摇中国发展的根基。在经济角度上看，举国体制下行政动员，对经济领域的过度干预，正在造成中国经济运行效率的下降和活力的涣散。首先，大规模的动员式投资浪费了宝贵的社会资本，使资金回报率不断下滑。政府主导的大项目往往不计成本，缺乏市场可行性，导致投资回报与风险失衡。其次，举国体制的动员倾向抑制了市场创新动力。因为资源主要流向政府青睐的领域，民营企业受到挤压，创业者倾向于追随国家补贴热点而非市场需求。更糟的是，政治运动式的监管风暴让科技行业和新兴产业一度陷入寒冬。原本充满活力的私营经济开始人心不稳，资本外逃与投资意愿下降并存。创新需要自由试错和宽松环境，但举国体制倾向于用计划思维部署创新，把卡脖子清单当作科研路线图，用行政考核代替科学探索。这种错位导致中国整体技术进步乏力，庞大的研究体系中真正有突破的少，平庸重复的多。中国有14亿人的规模，但因受制于一尊一个脑子，难以释放全民智慧的创造力。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增长换挡和产业升级的紧迫挑战，但举国体制在习近平的指挥下走向僵化，导致投资效率低下， 生产要素错配，创新体系内卷。这种经济内伤一旦长期化，势必演变成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从社会角度上看，社会个体的自主性与能动性被极度压缩，每个人仿佛都成了政策的工具人。政府可以随时号召全民参与某项运动式任务，个人别无选择，只能服从配合。在扶贫攻坚战中，大批公务员被下派驻村，五加二，白加黑，完成上级下达的脱贫指标。这种过度动员表面上营造了举国一心的景象，但却以牺牲个体意愿与福祉为代价，长期被动卷入各种政治任务，让普通人逐渐对公共事务心生疏离甚至反感。当所有社会生活都政治化、运动化时，个人很难有安全感和稳定预期，唯有学会随波逐流、明哲保身，这助长了一种犬儒和冷漠的心理。大家表面上对官方口号“山呼万岁”齐声附和，私底下却日益对现实漠不关心，丧失信任。特别是当许多人意识到看自己不过是体制机器上的螺丝钉，个人的尊严和权利经常让位于集体叙事，他们对国家的认同就会变得功利而脆弱。在清零转向白纸运动出现后，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社会心态的变化。不少民众在经历极端管控和突然放开的反差后，对当局的权威产生了失望乃至嘲弄的情绪。一方面，被迫长期统一口径的经历让人们更加懂得了官方叙事的虚伪；另一方面，为了自保，人们又倾向于集体沉默，不再愿意主动参与公共事务。表面的团结掩盖下，是现实的人心离散。在高压下，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成为生存策略，社会信任陷入全面危机。可以说，举国体制的过度动员正在消解社会自主性和扼杀公民精神。一旦国家不能提供持续的高压维稳，一旦个人有机会用脚投票或用沉默抵抗，这种貌合神离的状态就可能转化为社会动荡或彻底的冷漠。从政治角度上看，习近平将举国体制个性化的直接后果是中国政治生态的全面退化。首先，党政官僚体系演化为单纯的执行机器，在忠诚高于一切的导向下，官僚系统丧失了自主思考和专业判断能力，沦为唯上是从的工具。在这样的行政文化下，政策制定过程中原本应该存在的调查研究、专家咨询、基层试点等环节都可能流于形式或被刻意忽略，因为最终结论早已内定，必须符合最高领导期望。在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央决策小组林立，几乎所有领域都由他亲自挂帅领导小组或委员会，几乎完全架空了国务院等专业行政部门的权力。在这种极端中央集权的架构下，自下而上的信息渠道堵塞，自上而下的命令渠道畅通无阻，却带来盲目和僵化。其次，公共理性讨论的空间在中国几乎完全消失，媒体舆论被严密控制，学术机构和智库也噤若寒蝉，民间更不存在独立的社团和自治组织，一切政策解读都高度统一于官方口径，即便明知不合理，也无人敢公开批评。久而久之，中国社会丧失了通过正常渠道讨论公共政策利弊得失的能力，真相与多元观点被挡在权力意志的大门之外，集体决策的消亡和公共讨论的凋零，让决策体系成为一个封闭回路，既听不到专业意见，也感受不到民意脉搏，更缺乏制度化的反对派或在野制衡力量。这正是为什么各领域政策错误可以持续那么久，代价那么大。因为在那漫长过程中，中国政治体制没有产生任何有效的纠错信号，官僚不敢进谏，媒体不敢揭露，民众不敢公开抗议，体制从原先依凭一定制度规则在运转，蜕变为纯粹依附领导人个人的荣辱兴衰来运转，如同一家家族独大的黑手党组织。这样的体制已经很难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治理结构，而更像是封建帝制的披新瓶旧酒。以现代国家的外壳型君主专制之时，历史往往以近乎讽刺的方式重演。上世纪的毛泽东时代是权力极度膨胀的原型，他以举国体制发动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如今在21世纪的中国，习近平俨然成为历史回声中那个更技术化却也更偏执的复制体。他重拾个人集权模式，将现代科技融入集权统治， 使举国体制成为监控和动员的高效率工具。同时，他在执念和刚愎上有过之而无不及，拒绝集体领导，打破任期限制，一心效法毛泽东式的个人统治。尽管时代背景和手段有所不同，但两人路线的本质惊人相似，都是以集中之名行独裁之实，把国家机器当作个人意志的试验场。只不过毛泽东时代的信息闭塞和物质匮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错误的扩散速度，而习近平时代的高度互联和经济体量则意味着一旦决策方向错误，波及范围更广，破坏力更强，纠错成本更高。遗憾的是，习近平并未吸取前人的教训，反而误解了制度的力量。真正强大的制度，其力量源自内部的纠错机制和权力制衡。正如正常现代化国家通过选举、言论自由和权力分立来不断自我校准一样，一个健康的执政党也需要包容不同意见，允许试错改错，从而避免小错酿成大祸。但习近平走了一条相反的路，他相信制度的力量源自对个人的绝对服从，于是竭力将所有制度设计都推向为一人服务。当制度失去独立性和原则，只剩下为领袖意志服务时，其所谓优越性也就荡然无存。举国体制如果没有制衡与分权，其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效率低下，而在于错误的代价将变得无限大。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权力掌握者可以犯任何错误而无人能纠正，而一旦错误发生，举国体制又会确保全国一同陪着跳崖，酿成难以挽回的灾难。一个真正强大的中国，不是靠一个明君发号施令塑造的，而应当是亿万公民共同参与建设的。当制度能够健康运转，社会能够自由呼吸时，举国体制也许仍可在某些方面发挥作用，但它将不再以个人意志的面目出现，而是作为民主集中、集思广益的产物，服务于全民利益。否则，任凭某个野心家如何自诩定于一尊历史大事，终将证明其不过是昙花一现的逆流。